弟兄姐妹平安啊，有些新朋友啊，可能对我不太熟悉啊。你们的啊周报上面印的是陈慧婉姐妹啊，可是我有个笔名叫墨菲，那很多人叫我墨菲老师。我服侍的机构是创世纪文字培训书院，简称创文。那我们的机构主要是帮所有的基督徒找回语言，可以让我们更清晰地表达我们的信仰，增加我们的信仰的影响力。那最近我们正在推第三届创世纪文字培创世纪文学奖啊。如果我知道我们教会有很多卧虎藏龙哈，欢迎你们能够来参赛，有兴趣的可以跟我联系。那今天的经文是路加福音8:48，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去吧。那今天我要探讨的主题是什么呢？我是谁？我是谁？我来到这个世上有什么意义？这可能是青少年会问的问题，对吗？可是我发现，这问题在我们每一个生命的阶段都会出现，也都是我们需要回答的问题。即使到了我现在这个年龄，到了我现在这个人生阶段，我还是需要不断地认识自我，要重新地建立自我。比如说在创文服侍大部分时间的我是全部的我吗？我现在的服侍，我所往来的人事，我全都跟创文有关。那么日后退休呢，当我不再是创文的墨菲主任，我是谁呢？我想这可能是我们一生都要学习摸索的功课，寻找自我。所以今天如果我们问这个问题，你是谁？你来到这个世上有什么意义？你会怎么回答呢？你要用什么来定义你的身份呢？人通常会用三种方式来定义自我。第一个是用所做之事来定义自我， I am what I do。 第二个是用他人的评论来定义自我， I am what people say about me。那第三个是用所拥有之物来定义自我， I am what I have。 那我们看第一个，用所做之事来定义自我。在这种定义之下，如果你做的事是很有成就的事，那你就会感觉自我良好。可是如果你做的是你自己都看不起的事，或者你失败了，你就会觉得很沮丧。很多来美的新移民都有这方面的挣扎。我们来美国的时候可能已经进入到中年了，英文要从头学起，知识分子可能只能做一些劳力的事，自我形象就感觉很低，也感觉很不得志。随着年华老去，做不动了，就只能不断地回首，然后用过去在国内的自我来定义现在的自我。用所做之事来定义自我的人，有可能会常常不断地换跑道，想找出可以做出一番事业的事，这样自我就可以完全地建立在事情的成就上面。第二个是用他人的评论来定义自我。不可否认，别人对我们有什么批评，也许只是几句八卦闲言碎语，可是常常对我们有很大的影响跟控制。如果所听到的都是褒奖之词，我们就觉得自己很有斤两。可是如果有人说出负面的言语，我们就会觉得不好受，有的甚至会对我们成为严重的打击。碰到有人恶意攻击，像我在网上，那就感觉很扎心了。但是我们为什么要对我是谁要人云亦云呢？我们为什么要跟着别人说呢？我们为什么要让别人的言论来定义我们是谁呢？难道我们自己不清楚我们是谁吗？第三个，用所拥有之物来定义自我。现代人很喜欢用你所拥有的东西来定义自己是谁，这个拥有的感觉会让人感觉非常的充实。拥有的越多，越觉得清楚了自己是谁。这个语言当中，我们不自觉的常常会用有这个字来表述 我们的身份，而且不只是有物质，这个物质可能是说我有一栋4000尺大的房子，这个有也可以包括关系，说我有小孩，我有先生，我有太太，我有父母，我有家世，我有背景，我有健康的身体等，认为这就是我。反过来讲，你只要失去了其中的一项，这个失去就可能成为自我的定义。如果小时候你曾经受虐待，你这一生的身份可能就成了受害者。如果你失去了受教育的机会，或失去了所有的财产，你这一生可能都绕不过这个坎儿。所以我们会用多少时间啊，用所做之事、他人的评论，还有自己所拥有的东西来定义自我呢？如果你落入用这些来定义自我，你的生命就会重复的上下起伏，不断的循环。当人们夸奖我们，当我们做一些有成就的事，得到许多物质的报酬，我们就感觉我们活得很有精神，很有上进感。可是如果我们忽然发现我们自己失去了可以发挥的地方，比如说这个疫情的时候，很多工作服饰都没办法发挥了，被裁员，甚至可能是生一场病，或者是被别人在我们的背后指指点点的时候，我们就好似落入深渊。那么有没有另外一种方式可以定义自我呢？圣经当中有一个血漏症妇人的故事，这个故事在3本福音书都有记载，然而这个故事的主角没有名字，每次提到的时候，不管是马太、马可还是路加，他们都只说有一个女人，没有名字。而且这个故事中的女人一开始就被她的病还有诸多过去发生的事给了定义了。福音书是这么讲的，他患了12年的血漏症，而且说他在好些医生手里受了许多的苦，又花尽了他所有的，一点也不见好，病势反倒更重了。这就是福音书作者对这个女人的背景交代，这些交代说明了这个女人的困境。因为她得了血漏症，在律法当中是被视为不洁净，他一生要跟所有的人保持距离，这些跟当时的这个属灵社群啊，他就产生了隔绝，是一个生活在孤独中受苦的女人。因此这个女人的身份定义就是一个血漏症的妇人，她一生都在生病。这其实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用生命当中的不幸定义了这个人现在的身份，成为这个人主要的生命故事线。我曾经有一段时候的生命故事线就是生病，我也曾经是一个患血漏症的女人，这个病困扰了我10年。在生完2个孩子以后开始，刚开始的时候我只是感觉到身体比较疲倦，可是后来呢，我的身体变得越来越虚弱，我每天把2个孩子送完上学以后回到家就得躺上床，因为我没有力气再做其他的事。偏偏那个时候我的医生是一个男医生，他告诉我说，哎，这是所有女人都会有的问题，正常，你等吧，等到更年期你就会恢复了。因为这个是女人的器官里面长的肌瘤，他说等到更年期的荷尔蒙减了以后，你自然就会停止，这个瘤就不会再成长了。那我是一个对权威很顺服的人，可是我发现我躺在床上的时间越来越长，直到有一天我开始大量出血，到最后是血崩。有一度在夜间那个血液大量的流失，我就感觉我自己跟死亡这个门靠得很近，感觉没有安全感。那时候我深深的体会血液跟生命之间是有关系的，我们的生命力都存在血液当中，当我们大量失血的时候，我就感觉我自己的生命也在一点一点的 流失。后来因为刚好先生哈永浩换了工作，就换了保险，我需要换医生，很巧的我就换了一个女医生。我第一次去跟他诊断的时候，你知道女人对女人的事反应很不一样，他只看我的脸色，就开始一连串的问题追问，问完了以后告诉我，你需要动手术拿掉你的女人器官。初始我不太相信啊，因为原来这个医生告诉我你没问题啊，那为什么这个医生告诉我你需要动手术？我觉得这是一个太大的跳跃吧，我的态度上在犹疑。我没想到这个女医生开始骂了，她让我觉得我对我自己的身体非常的无知。所以回家了以后，我开始上网研究我自己所有的身体结构，因为我过去十分的相信医生的权威，他说我没有问题，我就以为我自己没有问题。现在我才发现我需要自我教育，就像很多现代人一样，我们都要自己扮演医生。所以我找了第二个，我也找了第三个医生复诊，结论都一样，我需要动手术。所以我后来动了一个大手术，这个终于终止了我多年的虚弱。可是我的身体一直都不好，这很定义我生活的内容跟方式，因为我体力不多，我能做的事有限。那偏偏我的先生永浩，他很好动，充满了创意，他常常想去这里，他又想去那里啊。那时候常常拉到我们的团契组团啊，到 Santa Barbara， 到那个 Joshua Tree。我那时候哪都不想去，因为我每天做完家事，我处理完孩子，我再勉强写一点东西，我整个就虚弱到不行，我谈不上有任何生命的品质，而且身体不好，还有不好中的不好。我每次小病，比如说感冒，我就必须卧床七天，碰到大病啊，就像我刚刚讲的动手术，还有一年我是因为气喘有一年下不了床。有一度我对我生命的回忆啊，是用我哪年我身体是动了哪个刀，我哪年身体是崩溃哈，做标记。所以如果要回答我是谁这个问题，我这一生曾走过的路是不是可以定义我呢？我曾经经历的这些病痛，我曾经有的挣扎，是不是可以成为我的身份呢？如果我要跟其他人分享我的故事，我会分享哪个故事呢？什么是我这一生最主要的故事线呢？显然这个圣经当中血漏症的女人，她不想停留在血漏症这个身份的定义里面，所以她会不顾众人的眼光，反感，努力的想要靠近主耶稣求医治。那天围绕在耶稣身边的人很多，法利赛人、门徒，还有很多想要找耶稣医病的人，夹在这些人群当中，这个女人想要靠近耶稣是一个很艰难的任务，因为她的病是让世人都觉得不干净的，所以在人群当中她不能近身靠近，所以她只能从地上爬过去，从主耶稣的背后伸手，想要触摸主耶稣的衣裳。他一生所有的羞辱，身体的不适，他甚至可能对神怀疑，常年被病缠累的这种委屈还有脆弱，都让他好像一个快要沉溺的人，他伸手一抓，可能他那一抓只是轻轻的一触，可是主耶稣的身上瞬间传出去的力量就使他得到了医治。而且主耶稣不只是医治了他的身体，还改变了他的身份和故事，他从破碎变得完整了。在血漏症妇人他得到医治的那一刻，主耶稣感觉到了，所以他想要再找出是谁摸了他，是谁让他身上的力量流出去，所以他不顾这些想要阻止他的门徒还有众人，他回头看了又看，问了又问，是谁，是谁摸了我？这个女人知道不能隐藏，所以她战战兢兢的匍匐在耶稣的脚前，承认是她想要求医治。 主耶稣就在这里，在他所有的乡亲父老前面，在那些给他曾经贴过标签说他不洁净的人面前，他说了，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去吧。这是一句可以转变人生命的话。在这句话当中，主耶稣给了他一个新的名字，女儿。这个名字是在关系里面的，它是一个归属感。然后呢，主耶稣也给了他一个新的身份，你的信救了你，这是一个得救者的身份。最后，主耶稣给了他一个祝福，你平平安安的去吧。一个新的名字，一个新的身份，一个祝福。从今以后，这个女人不再是一个患了血漏症的妇人，她不再被孤独还有羞辱给定义，而是有了女儿的身份，她跟主耶稣有了关系，她这个人从破碎变成完整。你呢？你是不是也被你的过去，你的曾经，或你现在正在挣扎的生命状态更定义了呢？你是一个找不到工作的人吗？或者你是一个被裁员的人吗？你是一个感觉被小小孩整个快要被淹没的妈妈吗？你是一个得到癌症的病人吗？你挣扎的生命状态就是你全部的身份定义了吗？你是不是曾经跟耶稣相遇，在你还不敢向前的时候，他回头找你，然后看见了你，称你为女儿或儿子。刚刚我们唱的诗歌《全新的你》中间有两句歌词，耶稣能够叫一切都更新，耶稣可以改变你的曾经。你曾经走过什么样的路，说实在，在你的一生当中不太重要，重要的是今后你要用什么样的方式，什么样的身份走下去，然后你会走出来什么样新的路，那比较重要。在这个故事里面，主耶稣自己其实也有身份危机，虽然他行过很多神迹，医病赶鬼，还教导了很多的人，你以为他绝对不会有身份的危机，对吗？因为他行走大地，他好像是天国的血肉彰显。可是在经文里面，对主耶稣的身份说明是透过旁边几个认识主耶稣的人议论纷纷。他们说，这不是木匠的儿子吗？他母亲不是叫玛利亚吗？他弟兄们不是叫雅各、约西、西门、犹大吗？他妹妹们不是都在我们这里吗？这人从哪里有这一切的事呢？整个语气中充满了质疑。那在 New Living Translation 圣经的翻译版本说， He's just the carpenter. He's just the carpenter's son. OK?只不过是一个木匠的儿子，只不过是，就是只是的意思，不是吗？ Just 就是只是， Just 就成为这个人的定义了。这个人被他的过去跟他的背景在说明，在被质疑。 Just 只是，那这句话放在我们的身上成为了什么呢？我只是，我只是一个在家的全职母亲，我只是一个身无长才的人，我只是一个没有盼望的老太太，我只是一个失败者，我做什么什么都，我只是一个瑕疵品，我只是一个受害者。主耶稣被众人说他只是一个木匠的儿子，怎么可能做出这样的事呢？ 那主耶稣怎么反应？我觉得这里面有我们可以学习的地方。主耶稣深知他自己是天父的所爱的儿子 Beloved Son， 这是他在约旦河受洗那一周，天打开，圣灵降临，天父在众人面前宣告他的身份，这是他真正的身份 Beloved Son。 所以他所做的每一件事，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从这个身份去出发，从一个被爱被接纳的身份他去做，而不是为了被爱被接纳才去做。你们可以分辨这个差别吗？所以家乡的人虽然对他排斥，不会动摇他的根本，他的过去没有办法定义他的现在跟未来。我们呢？我们是不是可以拥抱我们的身份是神所爱的儿女？你知道这个身份意味着什么吗？就是外貌看不太出来，可是我们全都是卧底的皇族，我们是卧底的皇族，我们是乞丐的王子跟公主，我们里面有着十分尊贵的身份，所以我们的所言所行是要从这个身份去出发。我们已经是一个被爱被接纳的女儿或儿子，所以我们做说不是为了得到人的接纳跟爱，因为我们已经有了这样的身份。所以求神帮助我们都可以认识主耶稣，接受主耶稣在我们生命当中定义我们是谁。与主耶稣相遇之后，我们有了新的神所爱的儿女这个身份。然后呢，我们需要成长，对吗？在我们的信仰里面，成长就是越来越像主耶稣。哥林多后书3:18，我们大家一起来念好吗？一起来。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好，这里有个重要的是敞着脸，英文的翻译是 unveiled face。 敞着脸就是原来有被遮盖了一个帕子被揭开了以后的脸，那这是从旧约摩西的故事里面传下来的一个比喻。在旧约出埃及记里面，摩西每次去见神回来以后，脸上都会反射神的荣光，那众人看到就很害怕不敢靠近。这有点像什么？像我们当中的郑牧师啊，或者是管明正啊，脸上忽然亮的到我们看不了，谁也不敢上前了，你知道吧？那为了这样子，他就用一个帕子把它遮起来，他每次下了山就用帕子遮了脸，大家才能够向前跟他讲话。那这遮住摩西脸上的帕子，到了新约就被保罗形容是遮住犹太人心灵的帕子，因为被遮住，所以会让他们看不见神的荣光，没有办法反射神的荣光。这有点像我们形容这个心被蒙尘，这个灵魂蒙上了帕子，让我们对很多属灵的事情失去了敏感，感觉麻木，再也看不清晰神。对神要启示我们的话呢，我们没有办法领受。可是保罗说，在我们认识主耶稣的那一刻，这个帕子就要被揭掉了，所以我们可以敞着脸就可以看见神的荣光，如同照镜子，从镜子里面反照。这意味着主耶稣的性情会透过我们来表现，在我们的家人当中，在我们的生活里，我们的工作里，我们言行举止都有主耶稣的谦卑、柔和、爱跟怜悯。当我们越参与主耶稣的圣灵跟他的生命，我们就变得越来越像主耶稣，脸上的光呢也就会越来越多。可是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呢？是因为主的灵变成的。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我们是因为主的灵变成主的形状，变成英文是 transform， 原文的字根、啊、就是变形的意思。变形是从里到外整个改变，所以不只是形状改变，本质也都变了，这才叫做变形。那在我们的认知里面，可能我们大家常常想到最容易联想的是毛毛虫变蝴蝶，对吗？毛毛虫它变蝴蝶是真正的变形。你知道这是一个生物学里面到今天也没办法解释的奥秘，因为它不是从一个形状变成一个形状相似的，它是变成形状完全不一样的改变，而且它是连物种都变了，它不是内部的解剖点不同而已，外部的生理功能全部都截然不同。所以原来只是一个软软的让人很害怕的行动很迟缓的毛毛虫，它有很多对角，然后呢它为它自己织出来一个很温暖的睡袋，用然后钻进去睡觉，等到它再出现的时候呢，就变成一只很优雅又色彩斑斓的昆虫，拥有两对、啊、彩色的翅膀，还有一对须须，这变形就变成一个生命的提升。可是如果你科普一下，你会发现毛毛虫变 蝴蝶的过程很像 horror movie 恐怖电影科幻电影，因为毛毛虫在这个蛹里面它会分泌出来一种酶，这个酶会让毛毛虫整个被溶解，就好像我们这个人坐在这里忽然就整个被溶解了，你知道吧？然后这溶解所有的细胞都被溶解，你这时候去把那个洞抽一个洞，你知道流出来的是毛毛虫汤汤汁，你看不到实体的生命。那有个生物科学视频他这样解释，他说这是一个 Death is a pathway to life， 死亡是走向生命的途径，你必须经过死亡你才能重新产生新的生命。所以毛毛虫所有的细胞组织都开始溶解以后，它只有少数的细胞在存活，然后在一堆液体里面蝴蝶的蚕茧开始成型，所有的内在器官重新生成而且就位，包括什么？有一个新的脑子，所以蝴蝶的脑子不是毛毛虫的脑子，生出新的眼睛是蝴蝶的眼睛，不是毛毛虫的眼睛，新的触须、新的脚、新的翅膀等全部重新转变。你知道这是科学解释不出来的变化，这就叫变形。而且呢，它是一个 miracle， 它是一个奇迹。毛毛虫最后终于变成为美丽的蝴蝶，我们属灵生命的变形很像这样。保罗解释在哥林多后书四章十节，我们一起来念，一起来。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一个死，一个生，死亡是走向生命的途径。当我们身上带着耶稣的死，就可能让耶稣的生可以彰显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们身上要常常带着耶稣的死，这对我们来说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用耶稣的态度活在我们个人的生活里面，柔和谦卑，不增进，不自我，那是把眼前所有的难关都看成是毛毛虫变蝴蝶的季节。透过我们被困住的蛹，我们走过死亡的过程，再变形成为像基督的样式。换句话说，生命当中的受苦全当作是带着基督的死，变形成为耶稣的身，这样我们里面就开始有耶稣的形象了。你想一下，毛毛虫变蝴蝶，它会影响它活动的空间都变得不一样，对吗？从地上到天上，它会影响它看世界的视野也不一样了，对吗？登高望远，看得更宽广。如果我们也能够有这样子的转变，我们内在的生活空间也可以从地上变成天上，我们的眼界也开始有了属灵的视野，可以看到更多的属灵丰富，也看到生命当中比较深刻的地方。这样的生命转变牵涉到什么呢？ 简单来讲两方面。第一个，你放弃对生命当中的一些执着，放弃对生命当中的一些执着，这就是带着耶稣的死。有些人很看重结果，非常看重结果，那放弃看重的结果，这是一种死亡。放弃你的完美主义，这也是一种死亡。放弃你对他人的期望，你知道关系当中很多的伤害都是出于期望的落差，你知道吗？没有这些期望，你可能就不会受伤害了。所以放弃你对你孩子的期望，你对你配偶的期望，放弃你对教会的期望，放弃你对物质的追求，放弃你追求你自己的好，这些都是阻止我们成长的一些障碍。所以放弃生命当中的什么，就是走过一种死亡，就是带着耶稣的死来显明耶稣的身。每个人在生命当中需要死去的部分不一样，可是同样的，要死去的都是会拦阻我们拥有真正生命的地方。所以对你，那些拦阻你走入神荣耀的是什么呢？你有这样的心理准备吗？准备带着耶稣的死去放弃吗？转变的第二部分牵涉到要给出一些生命的祝福。在你自己的困境里面，你还是可以努力尝试去给出祝福，这就是显出耶稣的身的地方，这是一个突破自我的转变。我自己每次受挫受伤的时候，我就会在我家后山在那里祷告。我这次的祷告不只是为我自己的心事祷告，虽然那个后山兜了我所有的心事，可是我尝试为那个搅扰我心的或者让我没有平安的人祷告，就是谁让我过不去我就为谁祷告。 OK， 我对我自己说，我还没有穷到没办法祝福一个人的地步，你知道我每次都这样给我自己讲，我还没有惨到那个地步我没办法再祝福人。就有点像什么，像我家里再穷，我还没有穷到桌上不能再加一副筷子，你知道吧，是吧？所以永远在你自己最低的时候，你就去尝试祝福一个人，你会发现耶稣的身会因此而显明。只要你给得起，就证明你的生命当中没有你想象当中那么潦倒。即使你感觉你自己实在给不起，还是可以求，你跟神求五饼二鱼的神迹，然后你会发现不知道从哪来的，你又开始有了力气，开始有了时间，开始有了精力，可以去祝福一个人。这是保罗所说的揭开帕子，敞着脸看见神荣光的奥秘，而且这一切是来自主的灵变成的。也就是说，在苦难当中我们并不孤独，我们的痛苦不是无意义，主的灵一直不断地在帮助我们从卑微转变成为荣耀。这也是一种 miracle 神迹，只有神的灵才可能成就。所以我们从生活的蛹当中重新创造出来更像基督的蝴蝶样式。我们也可以这样子看，所有让我们感到脆弱挣扎的季节，都是揭开帕子敞开脸看见主荣光的季节。我们脸上会闪着荣耀，带着新的气息进入新的生命。在我们中间你看过这样的人吗？脸上闪着荣耀，带着新的气息进入新的生命，这样的人有没有见过？刚刚祷告的时候提到 Michelle， 我们的姐妹 Michelle，因为我过去常常在路上服侍，所以我跟他在这里见面的机会不太多，我跟他是在网上。那时候我开主日学，他来选我的课，每次开课他是第一个到。他抗癌多年哈，你们有些人都读过他的见证。那我每次接触到的他，我感觉他很努力去带着耶稣的身。即使他的病情被诊断，你知道他的病情很多人看了会觉得被吓死的，你知道吧，扩散等等，过去这几年他一直是在治疗当中挣扎，可是 我觉得他成为或者已经是敞着脸看见主的荣光的人，他的脸上荣上加荣，他的语言当中，我每次跟他文字互动都是充满了对神的赞美跟感谢。他还会常常给我诗歌，你知道有时候我们觉得在他的病情前面都不敢提代祷要求了，你知道我们的这不成比例嘛，对吧？可是他还会为我祷告，有时候他看到我发到群里关于我爸爸或者我手摔断，他会私讯我来为我祷告。那当然我们都知道他最近他的病情的变化，所以我也请大家想到他就在祷告里面纪念他。我们创文也有一个同工，是一个师母，他也是得到癌症，从子宫整个扩散到肺到骨盆淋巴都有，这几年都看到他在抗癌当中挣扎，也尝试过不同的治疗。我相信哈，当事人每一次尝试新的治疗方案，这个疗程结束的时候，是不是都有个盼望，对吗？每一次回去检查都希望这一段的治疗控制住了吧，这个癌细胞应该控制收敛了吧，应该会改善了吧。可是我们最近哈，他的诊疗出来的结果是不太好，这让我们很多为他祷告的人多少有一些落差。我刚刚讲到很多的伤害来自期望，不是吗？就感觉到期望一点落差失望。所以我就问他，你的心情怎么样？那他就跟我说，刚开始的时候我也很纳闷，可是我隔天起来又是新的开始，因为我读到的灵修主题是感恩，所以他感谢神所赐的一切，他定义不要让这个报告的结果定义他的情绪。况且他说的下面这句话也让我又心酸又心疼，他说这又不是第一次我听到不好的消息，可是他仍然相信神在他生命当中做工，他说他会乖乖的接受训练。他还在想是不是要庆祝这个癌细胞只长大了2公分，没有长大10公分。你可以想象吗？他的脸上敞着脸反映神荣光的那种神情，他给我的感觉一直都是活得很单纯，很单纯的相信神，没有一点久病的苦涩或者是哀怨。带着这样沉重的病情，他的笑声很大声，你知道吗？在我每次的聚会里面，他笑声没有减少。他是我们创文同工祷告信上常常被祷告的对象，可是他参加我们创文的祷告祭坛，为很多其他人的需要迫切代祷。一个人生活在苦难里面，这个苦难已经就把你的生活时间全部占满了，它可以成为你主要的生活内容，可是他仍然追求敬拜神，追求生命的成长，追求服侍其他人，显然没有被他的病定义他的故事，对吗？这要怎么做到？显然他已经不只是活在他自己里面了，他是活得越来越像主耶稣。所以只有当我们把苦难看作是像蛹一样的时刻，是对我们进入变形的邀请。好，我再讲一次，苦难是变形的邀请，这会邀请我们进入跟主耶稣更亲密互动领受恩典的机会，我们才有可能变成主的形状，带着耶稣的死，然后呢，使耶稣的身显明，荣上加荣。盼望我们都能够有这样的属灵眼光，变得越来越有神的形象。所以当我们在问我是谁的时候，这里面其实有个更大的问题，这个谁要来干嘛呢？这个谁来到这个世上走一遭，到底是为了什么？有什么目的吗？这世界上有我没有我，有差别吗？所以当我们有了主耶稣的身份，又在成长里面越来越像主耶稣的形象，下一步呢？当然，我自己当初奉献就是为了想为我自己的生命找一个意义，找一个祭坛，我想让我的自己的生命算数，就是在这个大地上走一遭，或大或小，我要算数。 My life matters，My life count， 这是我当初的追求。可是你们知道，我们对自己设定的目标，原来有个想法是建立在我们自己有限的看见上面。认识主耶稣以后， 每一个生命阶段，圣灵都很有恩典的邀请我一步步离开我自己的想法。这个一步步离开常常是用苦难受苦迫使我松手离开，然后转而更像主耶稣一点。主耶稣曾经跟法利赛人有一个大家都很熟悉的一场对话，是关于一枚钱币。那我觉得这个故事跟我们现在讨论人生意义很有关联。我来念哈。后来他们打发几个法利赛人跟几个西律党人到耶稣那里，要就着他的话陷害他。他们来了就对他说，夫子，我们知道你是诚实的，什么人你都不寻情面，因为你不看人的外貌，乃是诚诚实实传神的道。纳税给凯撒可以不可以？我们该纳不该纳？耶稣知道他们的假意，就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试探我？拿一个银钱来给我看。他们就拿了来。耶稣说，这像和这号是谁的？他们说，这是凯撒的。耶稣说，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神的物当归给神。他们就很稀奇他。好，这个故事中间有一个很重要的道具，就是那个钱币。钱币有一个特质，就像某个人说的，钱币是一个国家的名片，是一个国家的名片。大部分国家的钱币都是以那个国家的元首或者名人的头像作为正面的图案。钱币上面牵引的人像说明了这个钱币应该归给谁。所以一个人他身上掏出来的钱是什么钱币，比如说他掏出来是人民币，这就会给我们关于这个人一些线索，对吗？这表示这个人是从哪来，或者他要往哪去，他所来往的人属于哪一国，给了我们关于这个人的一些线索。那主耶稣说，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神的物当归给神，意味着这个钱币上有谁的形象，就说明了这个钱币的归属。那我刚刚讲了，我们认识主耶稣以后，我们的生命开始承载耶稣的形象，所以我们是属于谁？属于耶稣。我们是天国的现金。所以刚刚我忘记是主席还是谁讲，希望我们大家都拥有天国的现金。我们已经有了，对吧？我们已经有，我们就是，你知道吧？我们就是天国的 currency， 我们是天国的现金。好，天国的现金有哪些特征呢？第一个，它必须有带有神的形象。那作为神的儿女，我们揭开的帕子反映了他的荣光，带有他的形象，我们就是神国的一枚银币了。而且这个银币不是随便可以丢掉随便花掉，而是一枚被珍惜保管，生锈朽坏如果被毁掉的时候会被恢复的，我们会带着主耶稣形象的银币。所以带有神形象的我们就应该归给神，这是我们在天地之间的归属感。我们是属于神，我们不是属于我们自己，当然我们更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的价值，这个是最棒的一部分，永远保值最近经济不是浮动的很厉害吗？有些人的血压可能跟着股票上下。我们不怕任何经济的浮动，因为我们永远不会被贬值。我们在面对各样的诱惑的时候，我们要记得我们是带着谁的形象在面对，我们是活在谁的名下。不管我们在这个世上做什么说什么，要去哪个地方，都不再是随性随意没有目标。我们要想到我们自己里面有神的形象，我们要追求彰显神的名跟神的荣美。那天国的现金另外一个特征，真正的价值在流动。你知道钱不能只收起来不用，不使用的钱就不能发挥它真正的价值，对吗？钱的功能在于什么你们知道吗？钱的功能在交换，我给你钱你给我物嘛，对吧？我们买什么东西这是交换，所以我们要用钱来换取什么东西。那天国的现金我们要怎么样的去流动，然后我们要换取什么呢？我们要换取的是他人的灵魂，让神使用我们这个天国的现金去交换更多的灵魂。那个Les Miserables 那个歌剧 我像忘记中文的翻译。哎，对对对，悲惨世界，你就是你知道那个主角偷了那个杯有没有跑掉？被抓回来的时候，他那个大主教就说，不是他偷的，是我送他的。最后送别他的时候，他说我用这个杯换取你的灵魂。OK， 这是一种交换，所以我们要使用我们这个现金去交换更多的灵魂。你知道，当你的生命投资到别人的生命的时候，你的价值就不只是在你个人的生命价值了，你会增加十倍，增加百倍，你会因为其他人灵魂的改变，你大大的增值。可是有时候我们有点小气，你知道吧？我们在想，我这个银币如果要被用掉，哈，我一定要用在该花的地方。我们常说钱要用在刀口上，所以如果要用我这个钱币去换另外一个人的生命，这个人最好是 somebody， 对吧？好，他得配。如果要我的生命付出，我投资的这个人如果他不长进呢，他不争气呢，他没有前景跟未来呢，我要不要把力气花在这个人身上？问题是主耶稣对我们的爱，他是不分对象的，他不在乎人的回应，因为他爱是因为他是这样的神。我们呢，我们是一个怎样值得他爱的人呢？我们其实不值得他的爱，对吗？是因为他是这样的神，他才爱我们。所以我们要效法主耶稣的爱，我们这个钱币花出去的时候不要斤斤计较，我们是带有主耶稣形象的人，而不是因为对方怎么回应，对方对我们的付出是会感激还是不感激，才决定我们要不要付出。不能这样，我做不是因为你是谁，而是因为我是谁，我里面有主耶稣的形象。所以你这个钱币要怎么去流动呢？有点像我们刚刚唱的那首歌，让爱走动。爱要怎么走动？爱不是自己在那里走，对吧？它必须走到关系里面去，它必须走到人群里面去，它才可能流动，对吗？所以你参加教会，参加小组的服事，你投身教会，我们刚刚的敬拜团队好棒，对吧？敬拜团队真的是。然后或者你投入我们那个幕后的或者行政的治理，或者你投入到探访关怀，或者你进入到社区传福音，不管你投身哪一种的服事，带着爱去流动。你如果没有流动，你就有祸了，因为你身上有主耶稣的形象，可是你没有在奉献牺牲，你只是摆在那，你就被贬值了。这就像失去咸味的盐啊，主耶稣也讲了，如果失了味，你怎么叫它再咸呢？无用了，就丢在外面了，被人践踏了。我们活在这个世上的呼召跟任务，就是要带着神的形象发光，用他深深刻在我们灵魂当中的形象和教导发光。当你跟我带着神的形象去发光，把荣耀带给耶稣的名的时候，我们就是为神国而活了。我这边有两个图像，你们可以看一下对比，左边是为神的国在建立，另外右边是为我们自己的房子，为我们自己的城堡在搭建。我们没有呼召去为我们自己活，我们被呼召要建立神的国。所以我们的呼召没有让我们成为显著或者成功，我们被呼召的是要更像主耶稣，活出神的荣光，然后可以服侍他人。所以在生命当中的每一件事，每个处境，言行举止，你都要为主耶稣而行。你即使做的事非常的渺小，让人注意不到，但是听清楚了哈，看不见不代表不重要，看不见不代表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做的事里面有没有十字架的形状在其中。所以我们一生都用在服侍他人的生命，我们越对神降服，我们这枚银币就越被神擦亮。有一位圣经叫老师 Beth Moore， 他讲了这段话，真正的伟大永远不会来到那些刻意追求伟大的人身上，而是来到那些让自己无名但把自己每天看不见的生命，每天的经历，每天的信心，在自己的苦难和不求回报的渴望当中，用在服侍他人的身上。 我们不要追求伟大，我们只追求服侍伟大的神。我们不要追求伟大，我们只是尽心尽力，在我们自己的挣扎当中，勉力而为的给出我们的祝福，给出我们的温暖跟爱。所以也许你做的只是清理小宝宝的尿布啊，或者是像啊，有时候我们跟老人家也要换尿布啊。也许你是刚接下一份新的工作，你希望有个提升。也许你正是刚搬到一个新的地方去住。也许你的生活因为一场病而暂停。重要的是在每一天结束的时候，你所完成的事，你所处于的位置，和你服侍的那一位比起来不那么重要。任何的头衔角色比不上我们要学习更像主耶稣，让耶稣的名更彰显。那在这一切当中，我们是被呼召要反映主耶稣的形象，成为神形象的承载者，有着神的名的那一枚钱币。所以在座的你们每一位，对你们现在的生命阶段不要抱怨，也不要放弃。在每个生命阶段，你都尝试反映神的荣美，观看神的作为，学习这个生命阶段的功课，我们就可以每天都成为一个更好的我，有更多主耶稣的荣光跟荣美。所以全新的你是天国的银币，神爱你。问题是你爱什么？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再一次向你献上感恩。神，我们知道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能够敬拜你就是福分，可是我们常常忘记要到你的面前来蒙福。我们谢谢你神，谢谢你现在就在我们当中，你在聆听我不成熟的语言，讲述你的奥秘。神，我求你的圣灵补助我讲不清楚的地方。神啊，我再一次的谢谢你医治了我们心中的残缺，让我们有一个全新的你。神，我求你帮助我们在座的，有一些人可能正在挣扎他的身份，不清楚他所为何来，不清楚他所生活的是不是有意义，不清楚他自己是不是被爱。神，我求你就用这一句宣告，女儿，你的信心使你得救了，平平安安的去吧。神，你给我们一个新的名字，是在关系里面的名字，我们是你所爱的儿子跟女儿。你也给了我们一个新的身份，我们是得救的身份。你更给了我们祝福，让我们平平安安的去。神，我今天为我们在座的心里面有不平安的祷告，在这样的乱世里面，心里面要有平安何其难啊！你都知道，你知道我们很多人所走过的路，你知道所受的委屈，所受的伤害，你都知道。神啊，我希望今天在座的有人，他愿意努力的像那个血漏子的妇人，努力的爬到你的面前，只想轻轻的碰你一下，轻轻的碰你一下，瞬间就可以得到医治，有一个新的身份，也有新的生命。我今天就问在座的，你们当中是不是有人从来没有机会认识主耶稣？你有没有这个渴望，想要因为认识他能够得到一个新的身份，有新的生命？就请你把手举起来。如果你今天愿意把你的生命打开，让主耶稣进到你的生命里面，你就把你的手举起来，可以为你祷告。你渴望那样的身份吗？在一个关系里面有归属，不再是天地之间的孤儿。你渴望你的心中的你的爱恨情仇有人知道吗？你不愿意再孤独地活在一个社群之外，你愿意走入。如果你愿意，就请你把你的手举起来。 让神进入到你的生命里面，拥有一个新的身份。我也为在座的，你已经认识主耶稣了，可是你知道转化需要时间吗？而且这牵涉到你心里面的愿意不愿意，你是否降服，你是不是愿意带着耶稣的死，好让耶稣的身在你的生命当中彰显。如果你愿意，也请你把你的手举起来。神啊，在神的面前我们宣告，我愿意带着耶稣的死，尤其在这受难的季节快到了，我愿意带着耶稣基督的死，我愿意放弃我生命当中的一些执着。神啊，我愿意给出一些祝福，我愿意带着耶稣的身。神，求你帮助我们，我们在你面前立志，也帮助我们靠着圣灵能够把它活出来。感谢主。神啊，我们也是每一个人都有神的形象，让我们活出这个形象的尊贵跟荣美，不要让我们亏损了你的荣耀，不要让我们活在黑暗诱惑当中亏损了你的形象。神，让我们活得有尊严，神儿女的尊严，神儿女的荣美。神啊，我们自己做不到的，我信不足，求主帮助我们。神啊，我就求你帮助我们在这里的每个人的状况，只有你最清楚。神，我求你帮助，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像照镜子，因为我们都敞开了脸，容上加容，活出你的荣美。我们谢谢你，神啊，我们将这一切都仰望放在祭坛上，求你自己悦纳。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